主后2013年11月1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张瑞贤牧师，讲道题目充满恩典。
我的心默默无声张等候你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愿主的恩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安在主的面前。主，你的灵遮盖我，你的大能握住我们，我的灵哀泣，我要求弟兄姐妹请站立在主的面前。主的手，我们渴慕主的同在。 就不再接受捆绑，释放我们。
不再接受
再一次邀请弟兄姐妹透过这首诗歌，你再次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看见主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恩典，你领受什么样的恩典。我要你开口来祷告，看见主在你生命当中做什么样的恩典，让这样的恩典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如何做见证。开口同声为我们领受主的恩典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再次，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就失去了这样的盼望。主，我们就像那些黑暗的权势捆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渴慕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的心。主，我们恳求你再次的使我们的生命，主啊，你那使我们的一切的捆锁的之后，主啊，让我们在所没有都是那些困难当中，主，我们求你在中释放着我们的所有心思意念。哈利路亚，主啊，恳求你再次。我也再次邀请弟兄姐妹，当你现在目前有任何困难捆绑你没办法来到主施恩宝座面前的，我也要邀请你带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此时此刻来祷告。你的困难点，不管是跟父母的关系，跟你的亲人关系，跟你的朋友关系，跟你的同学关系，主啊，跟你的同事关系，主啊，这样的裂痕在你们生命当中的，开口同声，不要再受到这样黑暗权势谎言当中捆绑在我们身上当中来捆锁。我们开口同声为这样的捆锁关系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感觉你在使用我们的心。哈利路亚，主，我们恳求你再次帮助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主，我们恳求你让事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恳求你再次保守我们所有的思意心念当中。主，求你赐下你的恩典当中保守我们所有的东西。主，我们恳求你吗？
一些捆绑的，我在这时候要奉你的名，将那些苦难、捆绑、困难放下，念经。主，我们在这里啊，再次向主来呼求，你圣灵进入我们当中，你圣灵进入我们当中。
哈利路亚，主已经释放我们一切的重担，也释放我们的一切的压力，让我们在主啊来宣告主的恩典已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宣告主的能力已经覆庇我们每个人，将软弱变为刚强，
将软弱变为刚强，
祷告。
谢谢。
给上帝的掌声不是零零散散的，我们要来大声欢呼赞美主。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释放我们每个人，主你的恩典也降临在我们每个人，将我们所重担、所被捆绑、所扭曲变形的人格，主我们都要来到你面前得着释放，因为你要穿下我们那属上帝的形象在我们身上。主我们将我们的重担都要卸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恩典已降临，你改变了我们。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都是有福的人，耶稣的恩典要充满在你生命的当中，
阿们。
圣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得生命，而且是你的生命更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主丰富的恩典要充满在你生命每个领域，好在最后头没有的祝福要充满在你生命的当中。跟你旁边说，你是蒙福的，
你是蒙福的，
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
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
再次掌声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彼此祝福就可以坐下，阿们，
阿们。
我们的神是美善的神，他不只是我们美善的神，更是我们慈爱的天父。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你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而这祝福要临到你生命每一个领域。牧师前一段时间，我们慧明牧师带着苏雅雅参加校外的教学，然后呢，当他参加校外教学的时候呢，他就带着很多的包包，苏雅雅也带着很多的包包，他们就去校外教学结束之后，就从校外观摩的地方要回到学校。当苏雅在等车的时候，就在那个校外教学的地方草圃里面去抓到一只蚱蜢，然后呢，他抓到蚱蜢，因为就很开心。妈妈就跟他说：“孩子，没有容器可以装这只蚱蜢，你把它放走。”当时也很喜欢昆虫的，花花草草昆虫他就喜欢，所以呢，他就抓着这只蚱蜢呢，就带着带着，妈妈我要带着带着带着。有时候呢，爸爸妈妈就熬不过孩子了，就随他带着，就上了车。那么上了车呢，车子就这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了学校，快靠近学校的时候，蚱蜢跑掉了。当时我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蚱蜢，蚱蜢，蚱蜢。结果那只蚱蜢就从他的座位一直跳到司机的旁边，又从司机的旁边跳到那个门口的地方。当时我眼睛看着蚱蜢，就冲过去，然后要抓那只蚱蜢。然后呢，妈妈呢在旁边看，耶，回到学校了。他担心这个孩子如果在门口，如果司机先生抵达学校就把门打开，那么这孩子有可能就滚下去了。所以妈妈就这边包包带着就要去抓张舒雅。结果在抓的时候，抓到他的时候，真的抵达校门口，而司机先生也以为妈妈已经抓到孩子，就很自然的把门打开。张舒雅就在那个时候就瞬间很自然就跳下去。跳下去的时候，慧敏牧师叫大包小包就跟着他跳下去。跳下去的时候，身上有一个水壶就滚下去。结果慧敏牧师就踩到那个水壶，就往前滑。后来他就拿了这个水壶给我看，他说：“牧师。”我说：“哎呦，哎呦，哎，怎么会这么？这个水壶怎么会这样呢？”他说：“牧师，神大能的保守在我身上。”他把这个故事描述之后呢，他说：“他就踩到那个水壶，那个水壶变形得非常的严重。我们慧敏牧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生啊。”竟然水壶能够踩成这样，不晓得滑了多远。然后感谢神，在滑，感觉到已经要滑倒的时候，神大能的保守扶住他，让他没有滑倒。阿们。像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妻子的时候，昨天我要来到我先去到高雄，要出发之前，我跟我们牧师正拥抱，说主谢谢你，赐给我这样子的美丽的太太，赐给我这样子那么棒的太太。哦主哦，爱你爱你爱你。就在我抱我们慧明牧师的时候，我们慧明牧师抱我们要彼此祝福，然后我就要出发来到我们南部服事了。心中想到慧明牧师能够那么健康，今天能够那么强壮的站在我的面前，有神大能的保守，有神丰富的恩典，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座我知道有些人还没有结婚，有些人已经结婚了，要珍惜你的太太， Amen。 1999年我从台南神学院毕业的那一年， 东宁教会的吕炳仁牧师邀请我一定要成为他们教会的传道牧师，因为传道，因为他们有做社区事工，所以就指定我要去。我定下一个决定，我不要人指定我，我要神带领我。所以呢，他指定我的时候，他说我不要去。那时候我们在新竹圣心学院，在那边传道委员会在派，因为就少一支签，所以一定要有人去东宁教会。所以呢，传道委员会的人就过来说，瑞贤，那个专人专用啊，人家都指定你去，就是你去啊。我说不，我不要人指定，我要神带领我。所有的好朋友都跟我说，拜托，这么好的机会。慧敏牧师那时候读台南神学院，我要传道那一年，他要升到研究所三年级。如果我留在台南，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每次就看到他，东宁教会骑摩托车十分钟内就到台南神学院了。每天都看到慧敏牧师，他说是天赐良机啊！你有没有说不，神要带领我，是神带领我，不是人指定我。所以我继续往前走。后来传道委员会呢，我就跟传道委员会推荐一个人，就是太祖杰牧师，现在在台中立行。所以呢，太子节目师就到东宁教会去了，我就抽签，我抽到我们那一届的顺序签的一号，顺序签一号之后一抽就抽到基心中会去了，所以牧师就派到深坑教会去。当我去到深坑教会的时候，我去到那个地方，主日的服事结束之后，我就有机会时间允许，我就搭飞机，那时候还没有高铁，就到松山机场搭飞机回到台南。那时候我有三个同学留在台南，包括南西教会的黄茂全牧师，还有南化教会的陈纯佳牧师，他们就开车或骑摩托车去台南车站、台南飞机场接我，把我送到台南神学院。我那时候就可以看到慧敏牧师，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们晚上就一起用餐，隔天早上他睡醒我送早餐，中午呢就跟他一起吃午餐，结束之后我又下午又要搭飞机回到台北去了。每次看到他一天要花4000多块，每次看到一天就要花4000多块，对你来说，牧师，你这个是损失吗？不，自从我有这个经验之后，过了不久，过了一年，慧明牧师从台南神学院毕业，我们在2000年六月二十四号结婚，他在六月十七号毕业典礼，隔周六月二十四号我们就结婚了，哈利路亚！跟大家报告，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赚4000多块，每天都赚4000多块。不用做什么，我每个月就净收10几万了。哈利路亚！孩子们，如果我们蓦然回首，数算神在我们生命的恩典，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阿们。这段时间，我的岳母都住在我家。自从当利亚出生以后，出生前的半年，已经知道慧敏牧师孕育了，我的岳母就辞去他的工作，全力以赴来到我们家，跟我们一起住在一起，要来帮助我们家，要来照顾孩子，照顾孙子。结果他来之后呢？我的岳母非常的开心，有一天他就心中那个叫做非常满足的跟我说，孩子，你真的很蒙福耶，你本来就一个人，后来就娶到我女儿，现在要生两个儿子，我又跟你住在一起，你本来就一个人，现在你们家有五个人，哈利路亚，何等的蒙福，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不要把你身边的人视为理所当然，你身边的人是神给你的恩典，阿们。跟你旁边说，你是我的恩典。特别做父母亲的要常常跟你的孩子说赞美的话，因为在诗篇132篇这边讲到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128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蒙耶和华的赏赐，阿们。所以你有儿女的，你要欣赏，你要感谢神赐给你这个恩典，赐给你这个赏赐，常常看到儿女的要感谢，阿们。只有儿女是值得感谢的事情， Amen。这一张是我们教会这个月的充满恩典的邀请卡，里面呢会看到一个大楼，这个 building 是金站，金站就是台北的交通转运站，旁边有一个全家福的照片，就是我跟我们慧明牧师还有两个孩子，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不可能有这个照片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不可能有这个照片的。1999年我被分派到深坑的时候，我们已经预报跟慧敏牧师预备要结婚了，那时候我们要一步一步来，要准备提亲的动作。但是就在一天的晚上，我跟慧敏牧师在通电话的时候，他在台南神学院的宿舍，我们在聊，妈妈还是不大喜欢，妈妈那时候还是不大同意，所以有非常多的拦阻，非常多负面的评价在我们两个的情感的过程当中。所以那通电话过完，我心里想，如果我一生没有娶到慧敏牧师，我一生不就毁了吗？ 哦，主啊，就在我那个消极的想法一进来的时候，好像耳边就跟我说，对，你就毁了，你不如去死掉算了，真的。所以呢，我就从圣根教会的门把门一锁上，开始走路。我走路的时候在祷告，我说神，你要与我同在，神要与我同在。就在我祷告的时候，神就对我说，孩子，活着就有希望，好在后头，你有幸福的未来。活着就有希望，好在后头，你有幸福的未来。但是那一天我虽然有这样子的领受，但是我就不断的走路。牧师跟你说，我在深坑那边我很熟的，我从深坑就走路走到了政大墓葬，用走路的还更远。政大之后我就走到了罗斯福路去，罗斯福路就走到了师大分部，那边有公馆教会，师大分部就走到台大新生南路那个地方。然后我预备从新生南路接到新泰路的时候，突然发现那里是第二殡仪馆，就有新泰隧道，我还是觉得那边有点怪怪的。所以我就回头又从台大走到罗斯福路，又从罗斯福路走到了师大分部公馆教会那个地方，我觉得我走得够久了。后来我就搭计程车回家，回深根教会。当我回到深根教会的时候，我很累，我一消耳完我就睡着了。果然好在后头，我早上睡醒在那边灵修祷告的时候，过了不久慧明师打一通电话来，他说，月贤，妈妈同意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活着就有希望，好在后头，没有的目标充满在你生命当中。后来我就跟我们慧明师说，怎么妈妈会同意呢？因为我的岳母很爱这个女儿，她一生的护照就是煮饭给女儿吃。我们慧明牧师说，你如果拒绝我嫁给瑞信，我就不再吃你煮的饭了。我们说怎么可以，不行，你一定要吃我煮的饭，不要。事实上这是那个母女之间的对话，因为妈妈爱女儿，女儿就说，你不要我嫁给她，我就不要再跟你在一起，我要不要你吃的饭，你煮的饭我都不要吃了。我说不可以，你一定要吃我煮的饭，不然你要嫁给，你要让我嫁给瑞雪，我一定要嫁给他，我一定要嫁给他，我一定要嫁给他。所以我每次说这个坚持，那个坚持结果之后，孩子们，我的岳母是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同意。你一定要抓住后面这个同意啊！虽然前面是心不甘情不愿啊，他是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同意也 OK， 他是非常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的同意，你就抓住这个同意了。哈利路亚。所以神的恩典就在明道牧师身上了。我们后来就提亲，后来就结婚，然后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跟你朋友讲，这恩典是你的，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过了不久，慧明牧师怀孕了。当她怀孕的时候，牧师跟你说，这张照片若没有神大能的祝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幸福的家庭的。当苏雅在怀孕，当苏雅在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到了医院去，接生的医生是一个组内的医生，他说张牧师你来，于是我就在慧明牧师就看着他这边接生。然后呢，他接生接到一半的时候呢，头已经出来到那个产道的地方，他说张牧师你看头发在那个地方。我说哦对，哎呦好可爱哟、还没有看到脸啊，但是看到头发，哦好过嘴啊，哦 baby baby baby。 他说张牧师现在我们就把他接生出来了。在接的时候呢，那个过程有点为难，突然间发现啊，艰难产，艰难产。医生说：“詹姆斯现在有艰难产，我需要用那个叫做真空吸取器把它吸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他请护士小姐就从跳到那个床上去帮慧明牧师调整位置。所以呢，护士小姐就跳上去帮慧明牧师翻身，在那边搬来搬去，搬来搬去，又用那个真空吸取器这样，牧师牧师，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嘘，嘘，嘘，嘘，接住了，接住了，哟，就生出来了，哈利路亚。”所以呢，后来生出来之后，我就跟医生说：“医师，这个是牧师，这是艰难产，有可能会胎死腹中的。感谢神大能的保守，让张淑雅顺利生产下来。”哈利路亚！用掌声献给耶稣。阿门，阿门，阿门。有人会说，牧师生产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很容易的事。不不不不不，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出现，但是神大能的保守避开一切的危险。阿门。后来又怀孕了。要生张丽雅了，张丽雅的生产呢比我们想象的还顺利了。有一天早上呢，已经临近了那个叫做预产期，就是那个叫做生产的时间。 那天早上呢，我跟慧敏牧师还在我们家灵修，在桌子上面，我在那边灵修四个东西。慧敏牧师呢，他也坐在我旁边，突然间就跟我说：“牧师，我觉得我肚子痛。”我说：“这样啊，那待会我们整理一下，就到马偕医院呢、啊。”所以我们就没灵修了，然后也整理一下，就缓缓的要出发到马偕医院去。当我们抵达马偕医院的时候呢，就到那个生产的室，跟那个护士小姐说：“护士小姐，我的太太。”她说：“发生什么事？”我说：“我的太太觉得她的肚子有点痛。”他说：“这样啊，那你来签个名吗？就看看看。”我说：“哦，好的。”我就那个单子在那边签名，在那边写一些资料。就在写的时候呢，慧敏牧师就被护士小姐带进去看诊。结果我签的时候呢，护士小姐问说：“要不要住院呢、啊？”我说：“这时候护士从那边：“爸爸，办住院啊，都快生了啦，开了四指半了，还在那边晃啊！”哈路亚，四指半呢，已经快要生下来了。我们两个还在那边很淡定的。有神大能的保守，我还在想说，如果神时间更快，有可能我在开车送他去马偕医院的时候，会不会住在车、不行不行，我不行，你呀、啊，这时候就生出来了，然后我就抱个小 baby， 然后抱个护士，脐带还没剪，就送到马偕医院去，这个还是好的状况哎，有可能出生的时候我在那边，会不会受不了就晕倒了？感谢神大能的保守，非常顺利的生产，阿门。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在你生命的计划是美好的计划，好事在后头，没有人住到充满真理生命的当中。跟你们讲，你是充满恩典的人，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今天神的话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凡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所以首先牧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投靠神。投靠，现在呢，我们请几个年轻人 OK， 恩泽老师请上来，还有那个侯 OK， 还有你们两个，对，还有你，还有敬拜威士利的，那有你过来，四个。So sorry， 牧师对你们名字不是很熟 ，OK？ 四个人，好，四个人请上来。跟你旁边讲要投靠神，跟你旁边讲要投靠神。好，现在两个人要手牵手，两个手牵手，两个手牵手。手牵手的时候呢，要这样子，有点像是这样，成年的 ，OK？ 好，这边到这边，到远一点，到远一点，好 ，OK，OK。你们也是到这边来，要靠近一点，好。孩子们，在圣经里面讲到倚靠，倚靠就是这样子，倚靠这个叫倚靠 ，OK？ 哎，先用倚靠的方式好不好？倚靠，你们有点体验教，牧师要躺下去要听撑住我，好不好？看到他们那么重，我当然很放心啊，对不对？我到哪里你要撑住我？哎，现在不要牵走啊，现在是倚靠，倚靠神就是你要全然倚靠神，大家都全然倚靠神。我要躺下去，要听住我，撑住我 ，OK？ 你无论到哪里，你要全然倚靠神。你无论到哪里，你一定要全然倚靠神。你要相信神一定会扶助你的，他就是你要倚靠神就对了。无论到哪里去，你要全然倚靠神。跟你明白讲，这就是倚靠神。你相信神会扶助你，阿们。你相信主会保护你，你要相信，你要全然倚靠神。那你说牧师投靠，投靠就跟投手一样咯，投出去了。这时候两个人，你们手牵手了，耶、手牵手，好，刚刚那个角度。接近，好，再靠近一点，再靠，再低一点。牧师没有跳那么高。投靠神呢，就是好像你把人投出去一样呢，神会接住你呢。阿们。大家说我们要投靠神。阿们。手放下来，再一次，跟你们讲过投靠神，你就是相信神会扶助你。阿们。谢谢，用掌声献给耶稣。天文同工，谢谢。跟你旁边讲，有投靠神，你是有福的人。所以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愿意投靠神，把你的生命委身在神的同在里面，神的恩典就能够不断运行在你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16岁的时候，我没有爸爸，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家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我晚上能够睡在我的房间里面耳闻我妈妈就是在房间里面的哭泣的声音，忧愁的声音，难过的声音，没有未来。因为我爸爸是我们的一家之主。感谢神的是，就在我们没有未来的时候，我遇见了耶稣。阿们。跟你旁边讲，你很重要，你是关键，你是榜样。因为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得救。神的恩典要借着你流落到你的家庭里面去，流落到你的家庭里面去，流落到你的家庭里面去。阿们。所以当我专心的爱神的时候，尽情的依靠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在牧师身上如影随形，祝福在我们家中每个领域。 后来我的妈妈就在朋友的介绍之下建立了我们家的开始的第一份经济的收入，这是路边摊的卖海胆粥。所以他就在路边的海胆粥，以人的方式来说，他生意好的时候笑眯眯，生意好啊，以自己的感觉来说，生意不好的时候又忧愁了，又听见在房间里面说，哎呦，怎么是这样呢，我说妈，你没感觉，妈，为什么你感觉？今晚你都生意偌歹，你敢知？这是要跟你老爸去的，叫我老爸去，我老爸不爹，叫我老爸去的。所以跟那个非神的意念、失望的想法，就在他的生命当中。我就说，我跟妈妈说，妈妈，妈妈，要顶住，要顶住。经过了两三年之后，我有一天，我的妈妈把我叫到旁边，因为我们家从脾气带来的时候，她说：“孩子，你知道吗？每次妈妈在卖东西的时候，我开心，当然生意好。”我不开心的时候，就在那时候，你每次从教会回来，你就开开心心、欢欢喜喜的。我就因为你欢欢喜喜、开开心，我心里就得平安。而且我发现神大能的祝福在我们家里面是非常平安的。哈利路亚，体会得到的。跟你们讲，因为你是投靠主的人，神的恩典要充满在你生命当中。那时候我的妈妈带我去读书的时候，她路边摊在开。因为没办法好好照顾我，所以跟我说，孩子每个礼拜给你500元生活费，从早餐到晚餐就这样吃，然后呢有需要特别的缴费的再跟妈妈要。所以呢牧师呢每次要出门之前先吃我妈妈的海产粥，然后把中午呢快要很饿的时候先忍一下喝点水，晚上回到家要吃妈妈的海产粥，500元就省下来了。哈利路亚，阿们。然后呢我的妈妈的生意呢就越做越好，过了不久不请了个阿上又把我叫过去说，儿子 sorry 啊，没有好好照顾你啊，是不是好不好，现在每个月每个礼拜给你1000元生活费，耶耶耶，哈利路亚。过了不久我妈妈我叫过去，每个礼拜给我1500元好不好，哟跟你分享好债在后头。牧师后来每个礼拜可以领2000元的生活费，你看神大人的祝福，如果是我的家否极泰来。因为圣经应许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神的美善，凡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跟你们讲，你是投靠主的人，你是有福的人，认识你真好。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孩子们，我们一定会经历到神的美善的，但是你如何让神的美善跟神的恩典充满在你生命的每个领域里面。现在牧师要教导6个原则，请你把它记下来，非常重要，如何使神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个，你要说感谢的话，把它写下来，感谢的话。一个充满恩典的人会常常说感谢的话，因为他的心被恩典充满，于是就说出感谢的话。孩子，你要说出感谢的话。马太福音12章34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能够常常充满恩典的人，为什么你要常常说出感谢的话？因为箴言4章23节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你要在你的内在生命里面开始说，神，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感谢你，阿们。当你感谢的时候，你的心就被感谢包围，心里所产生的果效就充满能够让你感谢的恩典，了解不这意思吗？所以恩典，你要如何使恩典充满在你生命当中？你要常常说感谢的话，把它写下来。当你说感谢的话，神的恩典就包围在你生命当中，神的恩典包围在你生命当中，你就越能够说出感谢的话。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而心里所充满的就从口里说出来，阿们。所以当你越说感谢的话的时候，也表示你的心就越蒙恩惠，越蒙恩典就越说感谢的话。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讲，我看得出来你是充满恩典的人，会说感谢的话，阿们。第二个非常重要，你说牧师，我说感谢的话说一次够吗？第二个非常重要，把它写下，要不断的说感谢的话，把它写下来。这个经文就更重要了，不断的说感谢的话。当我们不断的说出感谢的话，恩典就会加增。请你翻开圣经，马太福音13章11节到12节，马太福音13章11节到12节。 当我们看到圣经的话，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时候，神的话这么说，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去。孩子，当你开始不断感谢神的时候，也代表着你心中充满了感谢的恩典，恩典在你身上的圣经说，你说出感谢的话，恩典在你生命当中凡有的我还在加给他，阿们，而且叫他有余。所以你是一个会说感谢话语的人，就表示神的恩典在你身上会不断的加增，你越说出感谢的话，神的恩典就要加增在你身上，叫你有余，阿们。他说连没有的连有的都要夺去，事实上你已经处在神的恩惠的当中，你已经处在一个幸福的环境里面，你却视为理所当然，常常抱怨，哎，你爸还哪有，哎，你妈妈还哪有，哎，你住在很好学校哪有，哎，你真的很不错哪有。你把幸福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牧师跟你说，你原本拥有幸福，但是因为你不感谢，那个恩典就无法充满在你生命当中，连有的就要怎么样啊，夺去。但是当你会数算神的恩典，你感谢的时候，你数算神的恩典，你感谢的时候，神说那有的我还加加给他，而且叫他有余，阿们。跟你旁边讲，要常常说感谢的话，要不断的说感谢的话。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当恩典想到恩典的感谢的时候，恩典就会因为我们的感谢而加增。跟你旁边讲，这个人就是你，你的恩典会加增，充满恩典，阿们。所以一个充满恩典的人就是会说感谢话语的人，一个不断说感谢话语的人就会更多充满恩典，哈利路亚。跟你们讲，这祝福是你的。第三，如何使你的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充满恩典，要挪去我们不能感谢的话语与心态，这个很重要，要挪去使我们不能够感谢的话语与心态。因为那些是我们不能感谢的事物话语，如果没有除去的话，那些元素就会存放在我们心中，成为隐形的地雷。那些无法使我们感谢的话，或者是发生过的那些挫折、那些伤害，如果我们不把它完全挪去的话，那些事会成为我们内心的隐形的地雷。我们哪一天踩到，或哪一天遇到，哪一天爆炸，你都无法掌握。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使用扫雷的行动。跟你们讲，要扫雷，就是用侦探器或者是雷达来扫描那些有地雷的地方。那么事实上你扫到地雷的时候，不是把它留在那个地方，跟你们讲，要除去地雷。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哪些事情是我们感到每次想到就很难过的，因为你难过就不好感，就不会感谢，了解吗？所以你要求神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心中那些不愉快，把我们那些无法饶恕的事，那些伤害的事，让我们不能够说出感谢的事，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完全除去，阿们。这时候就要扫雷的行动。你发现的时候，不是把留在那边做一个记号，说我很生气。跟我讲，千万不要这么做。扫雷的时候，把它挪开，防止它爆炸。阿们。那你说，牧师，我该如何扫雷呢？这个就很重要了，请你翻开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到三十二节。孩子们，你是一个充满恩典的人，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要常常说感谢的话。但是有些事情你说不出来，是因为你让那些事捆绑住了，现在你必须把它释放，把它除去，要扫雷的行动，阿们。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到三十二节。跟你旁边讲，你是学了基督的，是新造的人， Amen。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到三十二节，神的话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跟你们讲，你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跟你们讲，可以生气，不要犯罪。你说，牧师，我生气如何不犯罪呢？我生气就是很想犯罪啦。牧师跟你讲，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哪里啊？跟大家报告，现在已经日落了，对不对？ 现在是冬令期间了，五点半又日落就日落了。所以不管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很生气的，在五点半的时候就要解除。如果你还没有解除，现在就要解除。阿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哈利路亚，要。但是你会说，牧师为什么到日落？因为对犹太人来说，日落是新的一天的开始。日落是新的一天开始。真理想说，不是新的一天开始。现在我们的计算方式是十二点呢，那是不是云柱我升级到十一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一停，为什么变化那么快啊？因为圣经说不能含怒到日落。牧师说是新的一天，所以我今天忍耐，一直含怒，一直含怒，含怒到十一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要跳到那边去。还生气吗？不生气，不。为什么不生气？因为你生气就会给魔鬼留地步，了解不？对的吗？所以后面怎么说呢？他说怎么样？生气就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阿们。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可有余分给那些缺少的人。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跟你们讲，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跟你旁边讲，听见你说话，真是开心呐、啊！叫我得益处啊！阿门。要接下来他说怎么样？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孩子，圣灵就像雷达扫描器一样，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忍耐、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作阴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哦，牧师过去有很多事情让我无法感谢的，现在想起来，在我的心中还是隐隐作恶，痛，咬牙切齿，甚至想法里面会有恼恨，会有嚷闹，会有气愤，会恶毒，会苦毒，会阴毒。哦，最近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菜洗得很干净，对不对？认真认真。包括最近又有油的事件，那些这放什么毒药呢？在做什么呢？对不对？叶绿素那在做什么呢？放这个有的没的，吃的身体不健康啊，所以我们就拒绝吃这个会危害我们身体的、啊。但是你却不晓得，你的内在生命里面如果没有除去这些毒素，这个不是吃进来的、欸，这是从你心中散发出来的恶毒、欸、苦毒、欸、阴毒、欸、跟你们讲，这很毒哦。难道我们就放在那边，我们不愿意出去？不是不是，不，他过去藐视我，他过去贬低我，误会我，让我委屈哦。孩子们，某个时候神呼召你在生命的计划里面，有时候你是排逆耳，先知排逆耳先锋，有时候你做一些事情大家都不了解，但是神了解。阿们。所以有时候你在做一些大家不了解的事情，有人会误解你，会抹黑你，会误会你，总而言之，你让人感受你伤害了。但是牧师跟你说，你在神的计划里面，你是先知，你是派逆，是先锋，往前走，不要让这些阴霾影响你。阿们。你在家中非常的辛苦，认真做每件事情，却被你的婆婆、被你的公公说你这个老光，我养个老奴，乖，这时候就不要做。但是又巴不得要认真做，结果越做越被责备，越被责备。这个老公我养到老奴、啊，心中很痛啊！神会看重你的殷勤，阿们。所以你要如何除去你心中的这些苦毒、恶毒跟阴毒呢？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请你把它做下来，要恩慈相待。孩子，你要知道，你所做的他们不明白，你要了解他们，要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而且要饶恕。大家说要饶恕。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三件事，你要用神慈爱的眼光去看这些事，用怜悯的心。什么叫怜悯？就是知道他们不知道，了解吗？你已经做得那么辛苦了，他们还是用批评论断在讲你，还是在比较。但是你愿意用怜悯的心来看这件事，还要饶恕他们。阿们。当你有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很敞开。你的心就会很舒畅，你的心就没有阴霾，你的心就会很轻。刚刚我们有做了投靠主的动作，对不对？跟你们讲，投靠主的人会看见主，投靠主的人会看见主。所以当你心很轻的时候，就像马太福音五章第八节说的，轻心的人有福了，他必能见主。阿们。于是你每次 祷告，你每次等候，你每次奉每件事情的时候，都有神的同在，都有神的引导。阿们。因为你是清心的人，这祝福就充满在你生命当中。阿们。因为你是投靠主的人，你是有福的人。跟人家你是投靠主的人，你是有福的人，充满恩典。哈利路亚。所以你如何让恩典的生命充满在你生命当中？第一个要说感谢的话，第二个要不断不断不断的说感谢的话，第三个要除去在你心中无法说感谢话语的态度跟想法。阿们。那如何除去？要恩慈，要存怜悯的心，要饶恕。阿们。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很轻，我们轻心的时候就能够遇见主，主的引导、主的能力、主的祝福就充满到生命当中。跟你们讲，这祝福是你的。第四，充满恩典的人会感谢神，也会感谢人。我们知道一切的恩典是从神而来，而神也借着人施恩于我们，所以充满恩典的人会感谢神，也会感谢人。很多人都说，哦，牧师，我感谢神就好了，我不要感谢人。跟你们讲，圣经不是这么说的。请你翻开圣经创世纪十二章一到第三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第三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十二章一到第三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王国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或是对我们生命有这样子的计划，神赐福给我们，也要叫我们使别人得福。阿们。继续他说了，那为你祝福的，什么叫做为你祝福？就是有人施恩于我们。阿们。神说，当有人施恩于我们的时候，神说我要从天上祝福他，所以圣经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阿们。而咒诅你的，我就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见在这边有一个关系，是神说，孩子，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拥有了亚伯拉罕的祝福。当我们领受亚伯拉罕的祝福的时候，神说，孩子，我要祝福给你。阿们。而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而祝福你的人，我要从天上祝福他。哈利路亚。他就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你看见恩典从神而来，但是神也借着我们在彼此祝福。大家说，恩典从神而来，我们在彼此祝福。认识你真好，认识你是我的荣幸。所以当我们拥有亚伯兰祝福，有这样子一个良性的循环的时候，圣经怎么说？雅各书三章第九节，雅各书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神的话这么说，雅各书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不应当的。了解我们这意思吗？呀，好，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颂赞神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咒诅弟兄，也代表着我们颂赞神的时候，通常这个颂赞要颂赞人，赞美人。了解我们这意思吗？所以你看见神说，你一个口说出两种话是不对的，你要说就说一致的话，你赞美神也要赞美人，你感谢神也要感谢人。阿们。了解我这意思吗？呀，跟你们讲，你是感谢神的人，也会感谢人。所以当我们表示我们颂赞主的同时，也用口在赞美人，就是一个颂赞神的人也会讲赞美人的话，一个向神感谢的人也会感谢神，感谢神的人也会感谢人。阿们。跟你旁边说，这个人就是你。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军姐妹夫妻非常荣幸能够在我们太平洋教会当服侍大家，是我的荣幸。因为看见你们的生命就是恩上加恩的祝福，能够与一些有恩典的人在一起，何等的荣幸。阿们。跟你旁边讲，你是蒙福的，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阿们。第五，如何使你生命充满恩典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会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好，写下来。充满恩典的人就是会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刚刚我们讲过，我们要说感谢的话了，但是怎么可能凡事谢恩？大事小事的好事可以感谢，大事小事的坏事我怎么说得出来？我怎么感谢得出来？这些事发生，哎，你如何能够凡事谢恩？其实这三件事是同一件事，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一个会祷告的人，他就是一个感谢的人；一个会祷告的人，他一定是喜乐的人；一个喜乐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不然他不可能常常喜乐的。了解我们这意思吗？所以祷告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前一段时间慧敏牧师又跟我讲一件事，他说慧牧师，你就不能够学我的弟弟看电视的时候一定要拖地吧？拖地吗？牧师跟你讲，我小舅子有一个良心很好的习惯，他看电视很习惯的就拿起拖把放上出生纸就这样拖起来了，一边看电视一边可以拖地的。我们慧敏牧师非常欣赏他弟弟这个特质。牧师很少看电视的，事实上我们家本来没有电视的，我们家有电视是因为会帮助张淑雅看巧莲之巧虎。小朋友现在要看巧虎了，小朋友电视不能看太久，看太久眼睛一定要休息哦。巧莲智宝宝为了张淑雅买电视的。那么呢，后来呢，牧师是喜欢看运动节目的人，后来就因为有建明哥啊，所以就有建明哥 OK， 又伟英哥，伟英哥也出来了，伟英是左手的，好，是伟英哥又从这边 OK， 好，好，后来呢就雅玲姐姐有你真好，为了我们的国人加油，还有豪哥，豪哥就出现了哦。所以呢，难得看电视，我很少看电视的，难得看电视，结果我每次看到我在看电视，就说牧师你就不能够学我弟弟吗？一边看电视一边，我心里想说主啊，我怎么凡事谢恩呢？好不容易看个电视，为你牧师叫我拖地，哦主啊，而且拖地会分心的，你知道吗？我就习惯看 life， 你知道 life 就是强调那个瞬间的一集，突然间晃着晃着，嘿，打出全垒打了。你说牧师要重播？你重播就是不重要，重要就是那个现场感觉，就是天全垒打。然后呢，你如果一晃神，全垒打，比赛都结束了，会做什么呢？你说牧师有重播，但是重播就重播，重播两天我也可以看啊，了解吗？这叫捕捉那个精彩的瞬间，还叫人家拖地。所以呢，牧师就想说：主啊，主啊，您这个事情我要感谢啊。因为你要说，你要我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我就去祷告，我就去祷告。牧师跟你讲，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神，谢谢你赐给我丰盛的生命，谢谢你赐给我幸福的家庭，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那么卓越的同工，主啊，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那么大的扩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接触所有的弟兄姐妹，带着你属天的祝福充满在生命的当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家充满着幸福，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家充满着幸福，主啊，谢谢你让我全家里充满幸福。当我祷告幸福的时候，竟然出现拖把。主啊，谢谢你让我充满信，拖把又出来了。所以我就做了个决定，我要常常洗了，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看电视一定要拖个地好了。所以因为等到几日了，后来呢，我就决定看电视的时候就把那个拖把拿出来，就拿那个吸尘纸在地上放，就把电视打开，然后呢，心不在焉的拖地，心里有点不喜欢，但是还是觉得既然神看见我看到拖把我就要做，然后就这样拖，然后看着电视，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电视，但是拖地的动作还是在做，看累了坐在椅子上还在拖，站起来还是拖，不是很认真的在拖，但是就在这时候恩膏出现了，慧敏牧师从房间走出来，看见哟，牧师在哭大了哦，然后就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看牧师在过来了，你看就他脸上微微的往上扬，幸福就洋溢在他的脸上，当然就更幸福了。哈利路亚，让掌声献给耶稣啊，阿们。不快乐的事，但是因为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就能够凡事谢恩。神会给你提醒，阿们。三兄姐妹，有时候你有时候特别是弟兄都很累，都很累，大家都很累，有一天牧师很累的都躺在我的床上很累，已经晚上很晚了，但是我们慧明牧师事实上他们家就都有这样的传统，慧明牧师还是有习惯睡前会把我们家的地板拖一遍，他是拿着竹人，他就是这个习惯。我已经躺在床上很累了，我说太太来睡觉啊，他说地板那么脏怎么睡得着，我心想说那么脏， 对不对？难道他就一定要把地板拖过一遍？拖过一遍。有一天在拖地的时候，我的脚露出来，他看到我的脚，他就拖着拖着来到我旁边，牧师起床。我说太太我很累了。牧师起床，我说哎，人家很累了，我睡觉，太太不要再拖了，来睡觉啊。牧师你的脚很脏哎，我说这脏什么货啊，我睡前我都洗脚的，是不是脚很脏，对不对？他现在讲我脚很脏哦，我都很累了，孩子们弟兄姐妹很累，对不对？很累想睡觉，叫你起来洗脚，你心情开不开心？根本就不开心，对不对？而且我真的要洗脚才去睡觉的嘛，对不对？还叫你起床。然后我就从我的床上跟爬起来，看见我的脚那么小，放大镜才看得清楚，但是他眼睛很锐利，就看见了，像显微镜一样那么就放大这样。我心里想说，这我看起来有脏跟没有脏差不多，了解吗？看不出来啊。我就躺下去就睡着了。会不会牧师起床说出啊，这个环境人家睡觉都不让人家睡觉，叫他起来洗脚，心中不可能开心的。主啊主啊，我就躺在那边不起床。但是慧敏牧师知道我爱神啊，他用神的话提醒我，他说牧师，圣经说床地不可污秽，讲了什么话啊？床地不可污秽是叫你洗脚的啊，床地不可污秽是在床上跟人家乱来，在床地不可污秽啊。但是在双关语啊，我就站起来说好，我起来。就在我从床上走到洗手间那个路上，我心中跟着神啊，你看这妇人就去洗脚。结果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说，孩子，他是你的帮助，阿们。所以我就越洗越得到神的安慰，我说好，我知道他是帮助我的了，主啊谢谢你，感谢你，就能够凡事谢恩，阿们。洗完脚之后出去给我们会牧师看，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很干净吗？好，有干净的，可以的。哈利路亚，这三件事要常常放在一起。你不可能凡事谢恩的，除非你常常祷告。你不可能常常喜乐的，除非你常常祷告。阿们。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神的恩惠、神的爱、神的触摸、神的能力就会浇灌在你生命当中。阿们。所以一个能够常常充满恩典的人，他就是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还有能够凡事谢恩的人。因为你感谢就会带来恩典。阿们。难道你凡事谢恩就每一件事情都是恩典？哈利路亚，看见你真好啊，阿们。牧师上次有讲到了我的大姐呢，她明年又要回来了，最近在联络的时候，她从美国中部达拉斯的地方要回到我们台湾，她带三个孩子回来，一次的机票费要将近20几万，而在居留在台湾的时间大概一个月，最重要返乡的原因就是为了看我的岳父跟岳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姐姐回来一个月要花20几万，只看我的岳父岳母一个月，这样他们就要回美国去了。你现在有没有每天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如果你每天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一年你就净赚244万了。阿们。那可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有神的想法。你们的本命系，我的本命系，我出门就叫我穿的太露，都是孩子穿个外套，不要，我就是穿这样，外面很冷，我就是要留比自己怎么样？你说顶嘴这样子，跟你们家那个人不是你，你会听爸爸妈妈的话？阿们。所以要珍惜神在你生命的每一件事情，你就能够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阿们。所以能够跟我们弟兄姐妹住在一起，何等的喜乐！有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何等的满足，阿们。家人在一起何等的满足，弟兄姐妹在一起何等的满足，哈利路亚！要为了这个感谢神，所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会带来极大的祝福。第六，最后一个，哈利路亚！要常保自己在神的恩典的当中。诗篇真的诗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常常存的智慧，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当你投靠神的时候，你与神相遇的那个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到神的话语带着能力充满在你生命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相信神要施恩典于你，他用厚恩待你，神要用恩典为盾牌围绕你，神要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戴在你的头上，你走在神的路径当中会充满自由，充满丰盛。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是你的生命更丰盛，阿们。所以当你常常留在神的同在里面，把你留在神的同在当中，你就有神来的话语，你就有神来的引导，就有神来的祝福跟恩典充满在你生命当中，阿们。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常常留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箴言诗章三节在前面，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当你开始保守你的心，说主我是蒙恩典的人，恩典就与你如影随形，阿们。 你做牧师，我是一个歹命的人。每一遍去唱 KTV 的时候，拢唱这条歌，别人阿是死命，是空间去包银，我的心都无值钱。别人阿那讲话是金言玉语，我那是假讲话，连咪得出大事。你做什么呢？你做那种别的歌，跟你们去 KTV。要唱快乐的歌，喜乐的歌，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你不要妄自菲薄，要相信你是属神的器皿，你是神荣耀的器皿，你是神眼中的宝贝。在你孤单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要相信天父看见你，天父要施恩典于你，他要以恩典为凝视的冠冕充满在你生命当中。你所到的地方，神要厚恩待你，神用恩典为盾牌围绕在你生命当中。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丰盛的人，而且好带在后头，会恩上加恩，会利上加利，会荣上加荣。阿们。要保守自己心，留在神的同在里面。跟你们讲，你是充满恩典的人，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起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起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天父。阿们。那唱回应的诗歌，要知道神爱你，家中姐妹。你是充满恩典的人，数算神在你生命的每一项恩典，你蓦然回首会发现你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牧师跟你保证，当你不断数算神的恩典，你会恩上加恩，当你不算神的恩典，神要加给你恩典，而且是多到有余。阿们。你是蒙福的人，天父大大的祝福你。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领受。哈利路亚，
充满我永恒的爱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神的眼中是神的宝贝，天父乐意要祝福你，是除去你心中搅扰你心中一切不能感谢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完全除去，完全除去，完全除去，完全除去。神恩慈的心在你的身上，神怜悯的灵在你的身上，神饶恕的恩膏充满在你生命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你生命当中所有旧事的残累、旧事的伤害、旧事的过错，奉主的名完全除去，完全除去，完全除去。神喜乐的恩膏、神恩惠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充满在你生命当中，要通通足足、丰丰富富，超出所求所想，充满在你生命每一个领域，从今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大家一起说
阿们，
用掌声献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你会充满恩典，
充满恩典。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认识你是我的荣幸。
哈利路亚，再做掌声献给耶稣。阿们阿们阿们，耶。恩典的人，天父要大大的祝福你。结束今天的聚会，神祝福大家，哈利路亚。